我们今天来研读诗篇148篇，是一首典型的全国性赞美诗。全国性赞美诗呢，往往诗人先会呼吁，呼吁呢，往往会有一些特定的对象，到底是哪些人要来赞美神。而全国性赞美诗当中呢，会有非常丰富的礼仪的意味，也就是它是一个群体性的赞美。而这一群人，他们共同的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他们要来赞美上帝。他的赞美呢，是有内容的。所以全国性赞美诗往往会让我们读到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具体的赞美上帝些什么。最后呢，会有结尾语。这是全国性赞美诗当中呢，往往它带来一种所谓教导功能，它会呼吁这一群敬拜赞美的百姓们要认识上帝，然后赞美上帝。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赞美，真的会看见怎么样打断了对自己的专注，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上帝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呢，跟人不一样啊，人往往需要人的赞美，人的肯定，上帝并不需要人的赞美。可是圣经当中常常会提到哈利路亚，也就是命令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并不是上帝需要我们的赞美，是上帝知道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我们需要赞美上帝。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才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诗篇当中会说，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当我们懂得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准确的，是连结于他的。所以在赞美诗当中，让我们留意它其中背后所意涵的，就是我们这一群受造的属于神的人，我们需要将我们从自我的专注力、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来转向上帝。而非常具体的是以诗歌、以言语表达着向我们向神的喜乐之情。所以赞美诗呢，可以说是一种听得见的心灵健康状态。所以让我们在研读这一类型的全国性赞美诗的当下，让我们仍然可以以恢复成第一代这些百姓，他们怎么样用这些诗歌来赞美上帝。诗篇148篇，我们会看到它是整个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就是哈利路亚为开端语跟结尾语，好像是一个信封一样，包着这一篇的诗篇，呼吁来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哈利路亚，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是第二人称复数的命令语句，而亚就是耶和华的简称。所以当敬拜的领导者呼吁哈利路亚，所有的会众都以阿们来回应。在整个诗篇的结尾，从146到150篇，全部都是哈利路亚大合唱，似乎是这一群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之后的百姓，在围绕圣殿的当下敬拜上帝，他在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虽然被掳了，虽然经历了上帝的管教跟审判，可是他们却仍然能够归回重新修造圣殿，重新来赞美上帝。它的历史背景呢，也就是尼希米记大概在12章可以看到，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重建城墙之后来献殿里、献墙里。这篇诗篇呢，很独特的就是它会呼吁非常多的对象来赞美上帝。所以首先第一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最初一开始有上帝所有的众使者、诸君、日月星宿、天上的天、天上的水等等， 这些对象他们跟神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呢？经文当中会很明确的哦，在第五节的后半，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了，就是因为他们是照着上帝的命令而受造的。之后呢，从第七节开始，你可以看到又有另外一群对象了，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所有在地上的，他又点了名了，哪些是在地上的呢？诗人在赞美的当中，他所有看得见的，有地上的，有海上的，有所有在自然界当中，火、冰雹、雪、雾、风、山、树、野兽、牲畜、昆虫、飞鸟，诗人都邀请来赞美上帝。然后还有第三个群体哦，在第十一节你可以看到是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好，这个都是领导阶层的。之后呢，还有特别讲到少年人、处女、老年人、孩童，好，这个是超越性别、超越年龄层的，都当赞美耶和华。所以呼吁的每一个对象来赞美上帝的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赞美上帝的理由呢。所以十三节的下半提到，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所以天呢，我们知道就是前面第一个段落他所呼吁那些高处的在天上的这些受造者，而地呢，也就是所看见的第七节所说地上的这一切的受造者，而以及还有世上的许多属于神的百姓。上帝对他立过约的群体，上帝管教他们，洁净他们，又招聚他们，使他们再次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重修了城墙，要恢复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计划，以至于他们再次能够被集结在神的跟前来赞美上帝。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经文当中提到神将他百姓的脚高举，脚呢象征着力量，在礼仪用法当中，君王呢都会被祭司用脚来乘着圣膏油来膏抹，脚呢也象征着君王以及君王所带来的拯救。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全国性的赞美诗，是因为他们共同看见了神的作为，经历了上帝从创造到救赎的作为，以至于一圈一圈的群体好像阵阵涟漪啊，从外圈到内圈，个个都来赞美上帝。所以这是一篇很典型的全国性的赞美诗。所以在赞美诗的当中呢，我们懂得怎么样将自己的心从自己的座位高高的举起，向神献上赞美。我们再来看一篇全国性的赞美诗，我们来看诗篇111篇。这一篇全国性的赞美诗它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字母诗，这是希伯来的诗歌体裁当中很特别的，它每一节或者是每一行是用按照字母来排列的。那希伯来的字母一共是22个字母，所以就是用他们的 ABCD 这样一路排列下来。而诗篇111篇呢，一开始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他也是用哈利路亚作为开端语，从下一行开始啊，就是第一节的后半，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好，所以从这边开始一共有22行的经文，好，一路排列下来非常整齐的。字母诗呢往往很丰富的礼仪的意味，它很容易记忆背诵，非常的严谨，然后排列下来要赞美上帝。我来把它读一下，诗篇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你可以看到第一行的上半就是呼吁赞美，之后呢，他呼吁的对象有包含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在以色列被掳之后，不再是有圣殿，就会形成了在会堂当中的敬拜，来塑造了以色列在被掳在外邦当下保存了他们的敬拜跟他们的生活的独特性。然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就是赞美的内容或是赞美的原因。好，所以这是平行句题材当中非常整齐的排列下来，他们要赞美上帝。在第四节的后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在第五节的后半提到，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所以我们留意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其实是根据上帝在西乃之约，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34章第7节，上帝自己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所以在诗篇当中呢，往往会以这个作为立约的套语，提到这几个字眼就让人想到上帝纪念他的约。这个群体我们能够站在这边赞美上帝，是因为上帝纪念他的约所意涵着这个群体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看见了什么，所以至于他们又呼吁，彼此呼吁要来赞美上帝。然后最后的结尾语呢，第十节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三行的结尾语很有意思，它似乎像是一个智慧的劝勉，讲到敬畏耶和华。所以在赞美诗的当中，重新塑造了这个群体，成为有上帝的属性，蛮有智慧的人。所以这是在全国性的赞美诗当中，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在它的正点，也就是在圣经在诗篇的整个的排列编排当中，去体会这些群体他们如何经历了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他们一起共同在颂赞赞美神的作为的当中，同时也赋予他们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共同的信仰的坚厚的基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照你所应许的，当我们懂得查考你的作为，我们就越发的要来赞美你。当我们懂得赞美你的时刻，仿佛从荣光到荣光，你改变我们，你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像你。我们在卷五的这些全国性的赞美诗当中，真实体会我们会经历失败软弱，会经历到你的审判，但是却是带来了洁净，使我们转向你的时刻，仍然借着赞美高举你的宝座，使属你的百姓反映你的荣美。谢谢主，帮助我们在诗篇的诵读当中来塑造我们，成为一群像你属你的百姓。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